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的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前两天晚上我们讲到保罗为什么会信神，
前两晚我们讲到保罗为什么会信神，
我们也讲到我们今天信神的理由在哪里，
我们讲到今天我们信神的理由在哪里。
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往下面看，
我们今天继续要往下面看。
许多时候我们都相信有神，
我们很多时候都相信有神，
但是我们的信就停在这个地方，
但我们的信就停在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信非常的重要，
后面的信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仅是相信有一位神，
我们不仅是相信有一位神，
他说而且要相信神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而且相信这个是神会赏赐他寻求他的人。
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相信神，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相信神，
但是我们很怕神，
但我们很怕神，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赏赐给我们的神，
我们不相信一位神是赏赐给我们的神，
甚至于我们觉得这位神会把我们的好处通通剥夺掉了，
甚至我们相信一个神会将我们的好处来拿去了。
我在中原大学心理系教一门社会学，
我在中原大学一个心理系教一门社会学。
有一次有一个心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他来找我，
一个心理系的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来找我，
他说老师我越来越痛苦了，
老师我越来越痛苦了。
他那个时候是团契的主席，
他那时候是团契的主席，
是心理系的学生，
是心理系的学生，
马上要毕业了，
快要毕业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又是团契的主席，
你是团契的主席，
又是心理系的学生，
又是心理系的学生，
要解除别人心理的痛苦，
能够解决别人心理的痛苦，
结果你自己心里这么痛苦你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心里面这么痛苦怎么办呢，
你能不能分析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呢，
你能够分析一下为什么你这么痛苦呢。
他说我到四年级以后我就好好的寻求主，说主啊我将来毕业要做什么，
所以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寻求主，我毕业的时候我要做什么，
这很好啊，
这样好好啊，
怎么会痛苦起来呢，
怎么会痛苦起来呢。
他说我越寻求我就越发现神在呼召我，
我越寻求的时候就越发觉神在呼召我，
我说那也很好啊，
这样好好啊，
你既然这么爱主寻神呼召那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这么爱主神呼召那不好啊。
他说不对，
他说不对，
他说我是一个读心理系的学生，
我是一个读心理系的学生。
他说我们心理学哈很强调如何找到自己，
这个心理系成日强调我们如何找到自己，
我们要帮助别人去建立自己，去找到自己，
我们是帮助别人找到自己建立自己。
他说现在我觉得神呼召我要奉献自己，
但是神今天呼召我要奉献自己，
要舍弃自己，
要舍弃自己，
要失去自己，
要失去自己。
他说那我怎么读心理学呢，
我怎么读心理学呢，
我怎么将来去帮助别人建立心理的健康呢，
我们怎能够帮助人建立心理的健康呢。
我听这个同学这样讲的时候，
我听个同学这么讲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大概都有类似的问题吧。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信主信到一个地步就不敢再信下去了。
我们信主信到某个地步，我们就不敢信下去了。
因为我们想再信下去，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样再信下去，就可能会出问题了。
因为这位神要我们奉献。
因为这位神要我们奉献。
要我们失去自己。
因为我们失去自己。
要我们舍弃自己。
因为我们舍弃自己。
要我们没有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
通通没有了。
通都没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相信有神，
很多人都相信有神，
但是他就是不能相信神必定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但他们不相信神必定赏赐他要寻找他的人，
他的相信是相信神必定要剥夺那些奉献他的人，
这个神他们相信神是能够必定去拿着他相信他的人。
所以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敢信的太多呢，
我们怎么敢信的太多呢，
少少信一些就差不多了，
我们少少信一些就差不多了，
生病了他给我们看看病不错，
我们生病给我们看看病就差不多了，
不要钱哈，
又不用钱，
比那个菩提兄还要好哈，
比那个菩提兄还好，
是不是，我们很怕我们信的太多了，
我们很怕信的太多，
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是会赏赐那些寻找他的人，
我们老觉得神要剥夺我们抢去我们的一些东西，
我们经常想神会剥夺我们抢夺我们的东西，
在台湾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些夏令会退休会的里面，
我们台湾有夏令会退休会里面，
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这个传道人总说呼召谁愿意奉献请到前面来，
传道人时时说会呼召奉献来到前面的，
有些时候我就看到有些年轻人一边奉献一边哭，
我们看到年轻人一边奉献一边哭、
哭得很伤心，
哭得很伤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从此以后我放弃自己了、
从此以后放弃我自己了，
从此以后我失去自己了，
从此以后失去了自己了，
我要走一条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路了，
走一条不知道怎样的路了，
所以越想越伤心就哭起来了、
越想就越伤心就哭起来了，
很多人在奉献，
很多人在奉献，
但是他的奉献没有喜乐的见证，
他的奉献是没有喜乐的见证，
他不觉得当他认真的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必定会赏赐给他，
他们不觉得他认真的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赏赐他，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相信有神，
我们不仅只是要相信有神，
而且我们要相信神一定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也只有神一定会赏赐去寻求他的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快快乐基督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奉献给主的基督徒，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真正奉献的基督徒。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我好读书的时候，
我就写一个论文，
我写一个论文，
拿到我的这个 master degree，
拿到我的硕士的学位。
那么当时我就想，我要继续写我的论文，
我就在想继续写我的论文，
因为我的硕士学位我写的是有关于一个英国派到中国的大使。
我学士的学位是写关于一个英国派大陆的一个学士，
大使，
一个大使。
所以我就想，如果我再继续写两个，
因为我继续写两个，
我就把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派到中国的大使统统写完了。
如果我是这样写两个的话，我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派到中国的大使就写完了，
那么我就成为鸦片战争之前中英外交史的权威学者，
我就成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英大使的权威者。
所以我就收了很多的资料，
我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准备写我的论文，
准备写我的论文。
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做讲师，
我在大学里面做讲师，
我就想我写第一个论文我就可以做副教授了，
因为我写第一个论文我就能够做副教授了，
然后写第二个论文我就可以做教授了，
我写第一个论文我就能够做教授了，
然后把这三个论文合起来我就成为权威了，
然后将三个论文联合起来我就权威了、
我对自己有一次很美的安排，
我对自己有一个很美的安排，
很好的安排，
很好的安排。
然后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就发现有一些困难，
我就发现有些困难，
因为我教中国近代历史，
因为我教中国近代历史，
难免会讲到西方跟中方的打仗，
你会讲到中方和西方的打仗，
特别讲到基督教历史中的教案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
特别讲到基督教里面教案的时候，我特别痛苦。
哎呀，那些传教士是谁呢？
我的传教士是咩呢？
他们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呢？
他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呢？
我就发现，如果我这样讲，
如果我这样讲，
好像对我的信仰很不利哈、
可能对我自己的信仰很不利。
影响学生信主，
影响学生信主。
如果我不讲，
如果我不讲，
我觉得我对学术不忠诚，
或者我对学术不忠诚。
我一个教书人该讲什么我就应该讲，
然后我教书人应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不能因为我有信仰我就不讲这个，让学生不知道，
我不能够因为有信仰而不讲这个、
这个对学生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这是对学生非常不公平的。
我就去祷告，
我就去祷告，
我说主啊怎么办呢，
我主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主就给我一个感动，
主啊给我一个感动，
你为什么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不来研究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去研究基督教跟中国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不研究基督教跟中国的关系，
我说主啊千万不行啊，
主啊千万不行，
你知道我们的学术界都是反基督教的，
因为我们的学术都是反基督教的，
那如果我往这方面去研究，
如果我去研究，
那我不是把以前的研究通通丢掉了吗，
如果我不是将以前的通通丢掉吗，
那我以前的辛苦不是你都白费了吗，
我以前的辛苦都不是白费
了吗，我收集了这么多资料怎么办呢，
我收集了这么多资料怎么算呢，
而且如果我写基督教的历史，我怎么可能去深圳做副教授做教授呢，
如果我写基督教的历史，我怎么能够申请做副教授做教授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写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那时没有老人的这一方面的事，
那个半年我非常痛苦，
那半年我半年好非常的痛苦，
我觉得完了，
我觉得完了
我的一切的希望大概都有危险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切希望都没希望了，
因为我觉得神好像要把我这东西拿走，
我觉得好像神将我一切都拿走，
我很舍不得，但是神一定要拿，
我觉得好舍不得，但是神一定要拿，
但是他又那么大我这么小，我有什么办法呢，
但他那么大我那么小我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经过半年挣扎，我只有含悲忍痛的奉献，
所以我经过半年的时候我含悲忍痛的奉献，
没有办法嘛，
没办法，
所以我说主啊好， 既然如此我就愿意了。
对吧，主好，如果既然是这样我就愿意了。
所以我那时候 也可以说是我奉献
的。我可以说那时候我是奉献了。
但是我没有喜乐。
但我没喜乐。
我不觉得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主要赏赐。
我觉得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神好像不会赏赐。
我觉得我跟神打仗我输了。
好像我觉得我跟神打仗输了。
我打不过他。
我打不过他。
他比较厉害。
他比较厉害。
所以我只有奉献。
我就只有奉献。
我不得已我只有奉献。
我不得已我只有奉献。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当我真的这样奉献出来以后。
但我真的这样奉献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主的恩典很大。
我觉得主的恩典很大。
第一，他并没有让我放弃我以前的东西。
第一，他没有叫我放弃以前的一切的东西。
我发现我以前读的东西对我今天研究中国教基督教历史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以前的东西现在对研究中国教的历史是很有帮助。
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研究的领域更加的宽广。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研究领域更加的广。
我发现神也给我走了一条别人都没有走过的路。
神，我发现神给我走了一条人没走过的道路。
但是我们知道学术界很重视这一点。
我觉得学术就是这么重要一点。
如果你做的研究是别人没有做过的。
如果你做的研究别人没有做过的话。
而你做出来了。
如果你做出来了。
即使是一点点。
其实一点都。
你就有贡献。
但你有贡献。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贡献。
我又好幸运嘅有咁一点点嘅贡献。
所以经过了十多年以后，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研究十几年之后，又越嚟研究中国历史个基督教历史嘅人越嚟越多。
哎，我就觉得神并没有亏待我。
我觉得神冇亏待到我。
神并没有让我放弃我以前的一切东西。
神冇叫我放弃以前一切嘅嘢。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原来当我们寻求而且顺服主的时候，主必定会赏赐。
原来我哋顺服主嘅时候，神一定会赏赐。
十二年以前，
十二年之前，
这个 Berkeley 的刘玉林弟兄写信给我。
Berkeley 嘅刘玉林弟兄写信俾我。
他那时候73岁啊。
嗰阵时73岁。
他说这个灯塔月刊停刊了。
个灯塔月刊停刊了。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他说我们应该再来办一个传福音的刊物。
我呢个再嚟办一个传福音嘅刊物。
叫做宇宙光。
叫宇宙光。
他就寄了一本那个 Pilot Issue。给我哈，
就寄一本初版嘅俾我，
试刊版啊寄给我，
试刊版俾我。
我一看呢、啊，
我一睇，
这种方式大概很难存在。
我一睇话呢个咁嘅方法好难嘅存在。
而且我再一想啊，又没有钱，又没有人才，又没有稿件。
我觉得啊，又冇钱，又冇人才，又冇稿件。
我想这种杂志不可能办得成功的。
我觉得呢种杂志冇办法做得成功嘅。
所以我就写信给刘老先生。
所以我就写俾刘先生。
没有可能性。
啊，冇可能性。
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他也不回我的信。
啊，点解个刘先生佢唔回我嘅信？
有一天我就接到他的电话。
我接咗佢电话。
他说我在台北。
啊，话我而家台北。
那我怎么办呢？
啊，点样办呢？
中国人都要敬老尊贤嘛。
啊。中国人都要敬老尊严。
这个老先生从 Berkeley 跑到台北来了。
因为老先生由 Berkeley 跑到台北来了。
那我就说好，我来招待你了。
你就说好，我来招呼你了。
但是我越想，觉得这个事情越不能做。
我越想就越不能够做。
我就去约了几个人。
我就约了几个人。
比如说苏文峰弟兄。
有苏文峰弟兄。
现在在使者负责了。
现在使者那里负责了。
还有英隐牧师。
英隐牧师。
是当时道生出版社的社长。
是当时的道生出版社的社长。
还有几个作家。
是还有好多作家。
我们就事先谈一谈。
我们先来谈一谈。
大家一致决定没有可能性办一个杂志。
一起来决定没办法办一个这样的杂志。
所以我就请刘玉林老先生吃饭。
我就请刘玉林先生吃饭。
请他到那个妇女之家去吃饭。
就请他妇女之家吃饭。
那一餐饭呢就是鸿门宴。
一般这个饭就豪门宴了。
因为我们事先都已经商量好了。
因为我们大家事先商量好
了。我们六七个人轮流对这个老先生说。
我六七个人对一个老先生讲。
没有可能性办一个杂志。
没可能性办一个杂志。
你还是死了这个心吧。
你是死一个心吧。
你以前办灯塔很有贡献。
你办灯塔很有贡献。
你不要把你一世之英明栽在这个宇宙光的身上。
你不要将一世的英明在这个宇宙光里面。
所以我们六个人轮流的跟他讲。
我们有六个人轮流地跟他讲。
讲完了就散会。
你要讲完散会。
我也很高兴。
我是很高兴。
责任已经了了。
责任已经完了。
道义已经尽了。
道义已经尽了。
那以后如果你办垮了。
以后如果你犯夸了呢，
我林志平最少已经尽了道义的责任劝过你了。
我林志平已经尽了我道义劝过你了。
所以我就回家很舒服了。
我就回家很舒服了。
然后那天早上我打开圣经来读圣经。
那我就早上打开圣经来读圣经。
我就读到一段很熟悉很熟悉的圣经。
我就读到很熟悉很熟悉的圣经。
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
耶稣基督对他门徒说。
我们到旷野去歇一下吧。
我们去旷野那里。
歇一歇。 休息一下，
我去旷野那里休息一下。
啊，因为他们工作太忙碌了。
因为他们工作太忙碌了。
圣经上说他们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他说圣经讲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很像我，我很忙啊。
啊，因为好像我，我也很忙。
啊，我在学校的教书很忙啊。
我在学校教书很忙啊。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很忙啊。
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也很忙啊。
那时候我担任我们教会团契的这个负责的辅导。
啊，我是负责教会里面全体的负责的辅导。
我们教会团契人很多啊。
我们全体好多啊。
差不多有200人左右。
差不多有200人啊。
啊，所以我觉得我像一个牧师一样的忙得不得了。
我又觉得我自己好像牧师咁忙得咁紧要。
而且我常常要出去讲道。
我时时要出去讲道。
啊，我还有家。
我仲有一个家。
所以我觉得我服侍已经服侍到顶点了。
我的服侍已经服到顶点了。
啊，已经忙得不得了了。
觉得忙得不得了了。
读到这边觉得很开心啊。
读到呢度好开心啊。
啊，而且耶稣对我说。上山去休息休息
啊！耶稣话叫我哋上山休息休息，
很好，我很需要休息休息。
我仲需要休息休息。
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就跟耶稣一起上山去了。
你看我哋睇到佢跟住耶稣一齐上山去了。
但是当他们到那个旷野地方的时候，
但当佢哋到个旷野嘅地方嘅时候，
有很多人就先跑到那个旷野了。
就见到好多人先跑到那个旷野了。
差不多有5000人以上。
差不多有5000人以上。
圣经上说耶稣。就从他们当中出来，
耶稣就喺佢哋当中出嚟。
他们当中当时是门徒当中啊，
佢当中系讲门徒当中。
耶稣就从门徒当中出来，
耶稣就喺门徒当中出嚟，
就进到那几千人的里面去，
就进到几千人嘅里面。
然后圣经说，耶稣看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就讲话，佢见到佢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
耶稣看他们困苦流离，
见到佢困苦流离，
所以耶稣就开口。向他们讲道，
然之后耶稣就开口向他们讲道了。
哎呀，那天耶稣讲道很长很长啊！
啊，耶稣跟他讲道好长好长，
一直讲到太阳下山了，
一直到太阳下山了，
一直讲到有人都不愿意再听了，
就啊，你都不愿意再听了。
你知道是谁不愿意听吗？
你知不知道谁不愿意再听了？
是谁？
是谁呢？
是门徒不愿意听了，
系门徒唔愿意听。
哎，那些人听得很有意思啊。
嗰啲人听得好有意思。
门徒不愿意听了，
系门徒唔愿意听。
门徒跑过来说：，哎呀，耶稣啊，不要再讲啦。
啊，走过嚟问耶稣：，耶稣唔好再讲啦。
天已经黑了。
啊，天已经黑了。
让他们去买东西吃吧。
叫你去买嘢食吧。
啊，有些时候我们信徒真的是很软弱。
有时我哋真系好软弱。
我们看到有些非基督徒很渴慕听到。
诶，睇到好多人渴慕咁听讲道。
我在日本北海道的时候。
我喺日本北海道嘅时候。
有一次我到北海道大学。
我在北海道大学，
我就碰到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学者，
就是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学者，
他的地位非常的高，
他的地位非常的高，
我就跟他有机会谈到，
我有机会跟他一起谈到，
他先向我声明，
他先向我声明，
他说我是受无神主义教育的，
我是无神主义的教育的，
我是唯物思想的，
我是唯物思想的，
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们两个可以谈一谈，
哦，没关系，一起可以听一下。
结果那天我们连续谈了三个多钟头，
因为我们一起连续听了三个钟头，
他们谈到晚上11点多钟，我们才分手。
听到夜晚11点钟才分手。
很少聚会会聚到晚上11点半左右的哈。
好少聚会啊，直到11点多先完。
啊，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真是渴慕。
我真系发觉佢好渴慕。
有些时候是我们不耐烦了。
有阵我哋唔耐烦。
我们担心太晚了。
我哋担心太夜。
我们自己肚子饿了。
我自己肚子饿了。
我们就说，哎，让他们去吃吧。
啊，话啊，肚饿了，叫佢哋食吧啦。
其实是我们自己想吃，不是他们想吃。
其实我哋想食，唔系。他们想吃。
好，当门徒这样讲的时候，
当门徒这样讲的时候，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然后耶稣就话：“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门徒，你怎么想？
如果你们是门徒，你又怎么讲？
我当时啊就这样想。
我当时就咁谂。
太不合理了。
哦，太不合理了。
你要我们到山上来干什么？
我哋叫我哋山上嚟做咩？
你要我来休息休息啊？
你叫我哋嚟休息。
休息怎么去给那么多人吃呢？
休息怎么能拿那么多人给人吃呢？
如果我们家庭主妇招待客人，我们就知道，对不对？
我们家庭主妇招待客人就知道。
这几天侯文华天天招待我们
啊。今天侯文华应该也招待我们。
这招待一个客人很麻烦的。
招待客人不是很麻烦。
现在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讲呢？
你们给他们吃。
你们给他们吃。
我们有几个人？
我们有几个人？
12个人。
12个人。
他们有几个人？
他们有几个人呢？
5000人以上。
有5000人以上。
哎呀，要我们12个人去招待那5000人吃饭，这不是开玩笑吗？
因为12个人，你招呼5000人嚟就开玩笑吗？
而且我们这12个人里面问题多得很呢。
我们12个人多，问题多得很。
你看那个犹大还卖主的。
个犹大系卖主嘅。
常常偷钱的，对不对？
偷钱嘅、
啊。那个彼得常常吹牛的。
呢、这个彼得成日吹牛嘅。
讲的话不算话的。
讲嘅话唔算数。
讲的不做的。
讲咗唔做。
是吧？还有那个多马。
我有个多马。
哎呦，是个怀疑大师。
还有个怀疑大师。
哎，除非我手摸进去，我就是不信。
除非我手摸咗，我就唔信。
啊，还有很多人在争，谁坐左边，谁坐右边。
有人喺度争边个左边，边个坐右边。
哎呀，这个问题之多多的是不可思议。
佢问题多系多到不可思议啊！
我们凭什么去给他们吃？
我哋凭咩嚟俾佢哋食咧？
而且 我们已经累得要死了，
我们已经攰得咁死啦，
而且我们已经饿得要命了，
我们饿得要命啦，
而且你要搞清楚啊，是你请我们上山来休息休息的，
你搞清楚你请我们上山来休息的，
不是来做工的，
不是来做工的，
怎么你叫我们给他们吃呢？
为什么你叫我们给他们吃呢？
而且摸摸口袋，哎呀，我们一共有多少钱呢？
啊，摸摸袋，我们有多少钱呢？
20两银子，
26银子。
哎呀，买饼给他们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买啲饼嚟俾佢食都系唔
够。哦，那个安德烈很热心做主日学工作哈。
啊，安德烈好热心做一个主日工作，
就找到一个小孩子，
就揾一个小孩子。
他们说小孩子比较容易骗，
小孩子容易要啱，
所以他就把他的5饼2鱼通通交出来了。
你要将5饼2鱼交出来了。
我不相信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有带，大概这个小孩子很容易就拿出来了。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要带，但是这个小孩子拿出来了。
啊，5饼2鱼奉献了。
5饼2鱼奉献。
对一个孩子而言，把他所有的5饼2鱼奉献出来也是不简单的。
就一个孩子能够将5饼2鱼奉献出来很不简单的。
对安德烈是不简单的。
对安德烈很不简单。
但是这个5饼2鱼奉献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5饼2鱼奉献出来有咩用呢？
能够给这些人吃什么呢？
能够俾啲人食咗几多呢？
我读到这边觉得很开心啊。
我读到呢度好开心。
嗯，神很不合理。
神好唔合理。
耶稣常常给我们一些不合理的命令。
神时俾我哋啲唔合理嘅命令。
这些命令都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担负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超我哋所能负担嘅命令，
根本就不可能的命令，
根本就唔可能嘅命令。
但是我们再往下面读，
我哋再向落下面读，
我想各位都知道了，
我哋大家都知道了。
耶稣接过这个5饼2鱼，
耶稣接过呢个5饼2鱼，
望着天祝福，
向住一个天祝福，
然后拨开来，
然之后擘开嚟，
然后把那些人排成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坐好，
然后叫啲人一排一排嘅坐好，
然后要门徒去分这个饼分这个鱼，
然后将个门叫个门徒分呢个饼分个鱼，
他分完了以后，
佢分完之后，
每一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
而且再一清点还剩下了很多的零碎，
最后仲收咗好多嘅零碎。
哎呀，好多地方我就在想啊，
我喺度想，
我说主啊，何必这么麻烦呢？
啊，主啊，何必咁麻烦呢？
如果你要行一个神迹，让5000人吃饱，
如果我主你行一个神迹，用5000人吃饱，
你不需要我们这么累嘛？
唔需要我哋咁攰啊嘛？
你只需要说饱，
你只要话饱，
一个字就够了，
一个字就够了，
大家都这么饱了，
大家都饱了，
对不对？但是我们耶稣没有这样做，
但我们耶稣没这样做。
哎呀，我们耶稣先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不行，
承认我们的钱也不够，
承认我们的钱不够，
我们的5饼2鱼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的5饼2鱼都没用，
然后还要把这5000人排队，51排一排一排的排好，
我们还要将这5000人这样排队排队排队，
然后还要去分这个饼分这个饼分这个饼，慢慢的去分，
然后将这个饼分这个分这个分，
究竟是为什么呢？
究竟是为什么呢？
神本来可以单独的行这个神迹的，
本来神能够单独做一个神迹，
但是耶稣基督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但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与他一起同工。
什么叫做服事呢？
什么叫服事呢？
服事不是都做我们很能够做的事情，
服事不是说做我能够做的事，
服事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做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服事是靠着主的恩典给我们做我们不能够做到的事。
如果我们的服事永远的做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服事永远是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
我们就越服事越骄傲，
如果越服事就越骄傲。
你看如果没有我哪里还有这些事情呢？
如果没有我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
每件事都是靠我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做的。
但是真正的服事是什么呢？
真正的服事是怎么样？
就是神给我们意象，神给我们一个挑战，
就是神给我们意象，给我们挑战，
这个意象挑战是完全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够想象的，
这个意象挑战都是完全是我们想不到的。
我们能不能够顺服这个意象？
我们能不能顺服这个意象？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意象上把自己献上？
我们能不能将台人的意象将自己奉献？
所以表面上好像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难题，
表面上神给我们很大的难题，
表面上好像神要拿掉我们的5饼2鱼，
神好像表面上要拿掉我们的5饼2鱼，
表面上好像神要我们劳碌辛苦的去工作分饼给那些人吃，
表面上好像我们劳碌痛苦的将这饼分给人家吃，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同在，让我们享受到神迹分享的快乐，
实际上给我们这样的挑战能够享受到与神迹一起分享这个快乐。
所以那天我在神的面前祷告，
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说主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主啊，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就听到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我就听到主的说话，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要给他们吃吧。
我说主啊，我们不行啊！
啊，主啊，我不能，我不行，
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的财力也有限，
我们的财力有限。
但是神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啊，主说吧，你给他们吃吧。
我就想起王明道，
我就想起王明道，
他编那个临时季刊，
他讲编个临时刊。
我们读那个王明道的50年来，他写到这一章。
我哋睇华明道五十年嚟讲到呢一章，
他就是因为读到这一段圣经，
佢就系睇到呢段圣经。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哋俾佢食吧。
华明道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他们这些人吃呢？
我哋点样能够俾可能俾啲人食咧？
所以他就编了那个临时祭刊，
佢就编咗个临时嘅刊，
就按时候寄给那些门徒，让他们可以吃灵粮。
然后按时候就寄俾佢哋门徒，能够俾佢有灵粮。
所以我当时在神里面祷告说：哎呀，主啊，是不是你也要我来做这件工作呢？
我睇到就话：主啊，你系咪又叫我哋做一个咁嘅工作咧？
虽然理智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即系理智嘅分析都系冇可能嘅。
但是如果是你的呼召，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系主你嘅呼召，我应该点样办呢？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刘先生，
我之前打电话给刘先生，
我说我今天早上读圣经读到这一段，
我今日读经读到呢一章，
神给我这么一个感动，我给你打电话。
神俾我咁嘅感动，我打电话。
我就是这样加入了宇宙光，
于是我咁样加入咗宇宙光，
做一个义工，
做一个义工，
从1973年9月做到现在，
哎呀，1973年9月做到而家，
我现在还是义工，
我现在系义工。
我回想这十二年，
我回想呢十二年，
我发现主的恩典是很奇妙的，
我发觉主嘅恩典系好奇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颗寻求主心意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哋有冇个寻求主心意嘅一个态度呢？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主的心意以后，
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明白咗主心意嘅之后，
我们有没有一个信心把自己献上？
我们有没有信心将自己献上？
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东西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
因此神给我们的东西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
好像是不可能的，
好像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本用我们的信心把自己献上呢？
我们有没有将个信心来将自己献上呢？
这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所以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声音，
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献上？
你愿不愿意将自己献上？
你有没有把自己献上？
你有没有将自己献上？
所以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学习做一个献上的人。
我听到个声音，我就学习一个献上的人。
我发现主给我很多的恩典，
我发觉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记得宇宙光出版第一期的时候，
我记得宇宙光出版第一期的时候，
1973年9月，
是1973年9月。
我相信各位会记得，
我相信大家都记得。
1973年9月就是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的那一个月。
因为1973年9月就是一个世界能源危机第一次爆发的时候，
所以一出版以后，所有的物价通通上涨了。
一出版的时候，所有的物价都升上了。
那时候刘老先生已经回到 Berkeley 了，
你看老刘先生已经回到 Berkeley 了，
那我的义工就背起来了，
我的义工就背起，
我心里很生气啊，
我心有生气，
我就跟神祷告，
我跟神祷告，
我神啊，你怎么开玩笑？
我神啊，为什么你开玩笑呢？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我们都没钱了，
因为第一期出版免费赠送，
因为第一期出版是免费赠送，
你送完了通通没有了，
送完就没了，
钱也没有了，
钱又没了，
而现在物价又上涨了两倍，
现在物价上了两倍。
我说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要我们出版呢？
为什么你要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出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祷告，
我就祷告，
神就给我一个启示，
神就给我一个启示，
你很笨，
你好笨，
你不知道1973年9月会有能源危机。
你哋好，你好笨，你唔知1973年有能源危机。
难道我也不知道吗？
难道我唔知道咩？
我如果跟你一样笨，我还是神吗？
如果我同你一样咁笨，我仲系神？
我说有道理啊。
哦，有道理啊。
我不知道1973年会有能源危机。
我唔知1973年有能源危机。
但是神一定会知道。
但系神一定会知道。
那么如果神知道，他还要我们办，那一定是有道理的。
如果神知道，仍然我哋要我哋办，一定有佢道理、
啊。我就向神祷告。
我就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你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请你告诉我。
关于神你。我怎么样你告诉我听，
那时候我自己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我是当时一个很简单的人。
我们1973年9月收到2000块钱台币的奉献，
我1973年收到2000元台币的奉献，
我们送出去15000本杂志收到2000块钱的奉献，
我们送出15000本的刊物收到2000台币的
奉
献，
那个
奉
献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显然个奉献非常的少。
但是当我祷告了以后，
当我祷告之后，
1973年10月，
1973年10月，
我们收到10000块钱的奉献，
我收到10000元的奉献。
哎，我很高兴啊！
我好高兴。
我说感谢主。
我感谢主。
物价上涨两倍，
物价上涨两倍，
奉献上涨十倍，上涨五倍。
奉献上涨五倍。
没有问题，可以办。
冇问题，可以办。
所以你现在想我多么幼稚啊！
想当时我几咁幼稚。
但是我觉得幼稚一点，在神的面前幼稚一点也不错哈。
幼稚一点，神面前都系唔错嘅。
我们就开始这样的做。
我哋开始咁样做。
我就出去请弟兄姊妹订杂志。
我就请弟兄姊妹来订杂志。
我干这个事已经干了十二年了。
我做已经做了十二年。
我今天早上还是要请你们订杂志。
我仍然要请大家订杂志。
那么当时我就拿着杂志，我说：“哎，弟兄姊妹啊，请你们订宇宙光。”
弟兄姊妹啊，早上的杂志就话请订宇宙光。
请你们凭信心订宇宙光。
请你凭信心订宇宙光。
哎，他说什么叫凭信心订宇宙光啊？
咩叫凭信心订宇宙光？
我说因为你把钱交给我了以后，下期能不能出来我不知道。
因为你将钱交俾我，下期出唔出嚟都唔知道。
所以你要凭信心定，
因为你要凭信心来定。
你不仅是要定，而且你要为我们祷告。
你唔单止定，仲为我哋祷告，
让我们能够按时出版。
因为希望我哋能够按时出版，
免得你的钱泡了汤了。
免得你嘅钱系泡咗汤啦。
我就这样子跟很多人讲。
跟好多人讲。
教会里有很多傻瓜，他们就定了。
教会里面好多傻瓜就定咗啦。
我们也得到一些鼓励。
我哋得咗啲鼓励。
有一次我到一个监狱去。
有一次我监狱嘅时候。
是新竹少年监狱。
系新竹少年监狱。
我就对那些犯人讲道，
我就对犯人讲，
他们都坐在地下，
他们都坐在地下，
头发剃光了，
头发都剃光了，
我心里很难过，
我心里面好难过，
因为我是做青年工作的，
我做青年工作，
我看到那些少年犯人，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看到这样的少年，我就好难过，
我就对他们说了，
我对他们说，
我说你们不要难过，
就说你们不要难过，
上帝爱你们，
上帝爱你们，
我们都很关心你们，
我们都关心你们，
我们都为你们祷告，
我们都为你祷告，
你们如果难过，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们祷告，帮助你们，
如果你难过就告诉我们，我们都祷告来帮助你们，
那天道讲得很精彩，
那篇道讲得很精彩，
讲完了以后啊，
讲完了之后呢，
那个监狱的牧师就来找我了，
监狱的牧师就找我，
哎呀，他说林弟兄啊，感谢主，
林弟兄感谢主，
哎，他说你们出的这个杂志印得很漂亮啊，
那个杂志印得很漂亮，
他说我们送到监狱去的时候小孩子都很喜欢看，
送到监狱的时候小孩子都喜欢看，
他说以前呢，我如果送一些单张送给他们的话，
如果我以前送一些单张给你的话，
早上就把他们丢到马桶里面去了，
早上见到我丢在马桶那里了，
因为印得不好看，
因为印得不好看，
那你们这印真的很好看了，这些小孩都很喜欢，都把他带他们房间里去看了。
这个人都好好看，他们都将小孩子带到他们房间里面。
你知道我们办长。